在上个礼拜，当我们谈到以马内利，谈到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降生，一个圣诞节我们常常提到的信息的时候，转到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你就会发现好像一下子从热带到了寒带，就好像前不久我们去了海南，去三亚，又回到 Boston 一样。那当然了，那时候 Boston 还没下雪，没有那么冷到那么冷。那三亚呢，但是温度是高很多的。这个先知以赛亚这个信息常常会让你觉得怎么一下子忽冷忽热。其实如果今天懂得演电影的人就知道，他们演电影的时候那个镜头常常会放远，一个远远的镜头，然后又跑到一个近的镜头，它常常是一种交错的方法，或者时空来讲，有时候回到过去，回到今天啊，或者梦想到将来，诸此类。那其实圣经中它是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特别先知高瞻远瞩，他会看到一个未来，遥远的未来，大卫的子孙，那一位弥赛亚，那位以马内利，那位婴孩为我们降生，政权担任他的肩头上，他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当那个远景在那里看到的时候，使得这些在挫折患难中的百姓好像低着头可以抬头看一看将来，有一个盼望在那里。如果你能够坚持到底的话，那个盼望是你的。可是我们人常常一个不平衡，就是有些人一生就只看眼前的。我就常常说，看到那个羊吃草的时候，羊从来没有一只羊高瞻远瞩的，你没有看到一只羊高高的站在山岗上，远远的看着遥远的山谷，去翠绿的草坪，去那里吃草。如果他站在高岗上，他也近视眼，他看不见那么远的草地，所以他只知道眼前的草。所以羊会走迷的，个人偏行几路，他就跟着草走，草到哪就走到哪，一直走到悬崖边，嘣就掉下去。这就是羊，他从来不看远远的，只看近的。可是有一种人呢，只看远的不看近的，我们叫做好高骛远，就是说站在高高的远，将来我要怎么样，今天呢功课也不行，什么也没做，你只看将来不看今天。所以因此一个正常的，或者说一个人的人生过得好，你必须把你眼前事情做好，但是不要失去了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失去那个 perspective， 就是说你要知道现在的眼前的这一切是在整个永恒普世以及将来的这个时空当中，今天在哪里，在这两个现在与将来之间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你才懂得怎么样过每天的日子。如果你只知道今天，然后为今天而活的时候，走走走走到有一天就发现没路可走。所以好几次在那种丧礼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常常会提及一句话，那是我从小读书的时候，就是读什么论语啊四书五经的时候，就读到孔子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是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深信不疑的，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说，因为当然孔子当时的背景是在讲到这个，当时很多人注重这个丧礼祭祀很多东西，那孔子就说死了以后变神变鬼这种事情谁晓得呢，你把活着的事情搞好了，死以后的事情敬鬼神而远之，不以怪力乱神。哎，我们中国人尤其读书人都觉得眼前顾到今天天下的苍生最重要，这点是没有错的。可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未知死你如何生呢？这是我每次追思礼拜要提醒的。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或者朋友死了，我们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他死了我们还活着，所以这些话不是讲给死人听，是讲给活人听的。死人已经死了，他死了，不管他有丰功伟绩，不管他哎呀活得很无奈，不管是怎么， 你要想到有一天你也会跟他一样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你要想一想你每天怎么样过日子，最后一天你咽下最后一口气，如果你还有一点思想，你会说我这一生过得怎么样。如果你没有想到死的时候你对你这一生怎么交代，对你这一生有什么评语的话，你怎么活的，我们就混着过。所以我们这个时空来讲是要这样，有一个永恒的时空，有一个现在的，你不能只看到远的不看到近的，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只知道现在不知道未来，我不去想，不是未知死，那是死，不是只是一个死，而在永恒当中那个是什么，我在哪里，你不知道这个你就不知道怎么好好活，不然就是贪生怕死了，为了活着一口气活着，我什么事都可以做，但你可能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知道死的事情，然后也许你真的在最后一个关口，你会为真理为公义为正直的事情站住了，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你要知道死，你才会知道怎么好好的活。但是也不能每天只想到将来啊什么东西，今天什么事情都不管，然后乱七八糟的。所以这是一个平衡。所以因此以赛亚他常常给我们一个信息，是在当时他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亚述国的军队攻来了，北国已经一半的土地没有了，南国犹大国的百姓真的是风吹草动，人心惶惶。在这个情况下，以赛亚要告诉他们说，你要知道掌管历史的是神。亚述国在强不是因为他势力强，这个势力是无法可挡的，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神不要他怎么样他就不能怎么样。所以你要定睛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要知道将来有一个盼望，有一位婴孩为我们降生，政权是在他的身上的，他是和平之君。但镜头马上拉回来，我们现在眼前的是灾难，为什么会有灾难，然后我们怎么面对灾难。所以以赛亚必须告诉他们，现在眼前的的确是灾难。大陆来的人都知道这个鲁迅写的阿 Q 正传，台湾来的人没有一个读过阿 Q 正传，不知道阿 Q 是谁。总而言之，那个阿 Q 就是叫做，他常常说一句话，这个人就是精神胜利，就是自欺欺人，明明他搞得一塌糊涂，但他总有一个说法让自己觉得还不错。出了门楼上有人啪倒一盆脏水到他头上来了，他就来一个破，你要怎么说的，反正就是说好凉快啊，说干嘛的，就自我安慰，你知道吧，昧于事实。以赛亚他要让这些百姓知道，是的，将来有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称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可是眼前的灾难也逃不了。那怎么会呢？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百战百胜啊，不是的，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像刀的两刃一样，它可以是正的可以是反的，就看你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因此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有神的同在，不管外面的困难什么东西，有神的同在，永远你会得有平安的。你就在神的荫庇之下，所以以马内利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保护神。但是如果你跟神是悖逆的，你是背对着神的话呢，那这个神的同在就变成神怒气的管教的杖。在旧约中出埃及的历史就是这样子，那个会幕就是以马内利。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是神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那就是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会幕在以色列人当中。可是这个会幕他们出出入入会幕与他们同在，好像是一个保护，可是有多少次以色列人得罪神的时候，就在会幕前神发烈怒的时候，神的公义的管教可真是厉害的。第一次亚伦被高为大祭司，他的三个儿子同时继任的时候， 就有两个儿子，当天就死在会幕前。哦，不得了，圣洁的神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啊，中国人没有太多天神的概念，就知道皇帝。我们就说伴君如伴虎，在这个君王的旁边啊，嘿，你得宠的时候哇作威作福，你惹到他的话呢，要命了，你懂吧？为什么？因为君王有生杀大权，他的脾气如果来了或者怎么样，如果你摸到他的脾气的话呢，你会怎么死了你都不知道。我们的神不是这种捉摸不定的，但是有一样的原则，这位圣洁公义的神在这里，他与你同在，你活在他的公义圣洁之下，你是蒙恩保守的，但是你一而再再而再顶撞他的公义圣洁的话呢，你就会不得好死，你好胆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胡作非为。所以这种事情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当中，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看见。在民数记我们曾经也讲过，那时候那个假先知巴兰想要咒诅以色列人，没办法，他就出个馊主意，叫这些摩押的人跟米甸人想办法用色情诱惑以色列人去拜偶像，跟他们的女人有淫乱的关系，然后因此瘟疫来到的时候，群众在会幕面前哀哭，结果有一个支派的领袖公然带着一个米甸女子进入他的帐篷去要行淫乱的事情的时候，那一天祭司菲尼哈拿起枪来就进了他的帐篷，一枪刺过去，两个人一起杀了，然后瘟疫停止了。所以那个整个情况在表达什么？神圣洁公义的怒气发起来的时候，以及他怎么停的。所以神说，菲尼哈跟我一样有祭邪的心，所以他的子孙永远会做祭司了。哎，整个圣经中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往往是刀之两刃。你不要以为神同在所以我可以随便怎么做，神总是保护我的，神不会溺爱他的孩子的。这个管教的杖是好像父亲对孩子的管教一样，还是出于爱。我们常常在爱跟神的公义这两方面不太容易平衡。那其实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觉得很能够明显的表达公义的管教，那种怒气的杖其实是爱的一部分。你爱你的孩子，你一定要加以管教，有时候要狠狠的管教。如果你听过师母讲那个儿女管教的话呢，他就会告诉你管教儿女三大绝招，要快，要狠，要准。很多的父母管教失败就是不够狠，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今天的经文连续四次圣经上这样说，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向他的手，人生不说，这管教的手还没放下来呢，我们呢就还没生就说了，或者假装的生起来，然后随时就收回去了。孩子都看穿了，我告诉你，人民的眼光是雪亮的，你的孩子是 S 光，看透你的心，知道你不会真打的，所以呢他就胡作非为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为了爱而好好的管教，你的孩子不敢也不会，真的是大大的偏离，然后死不悔改。对父母如何，将来对神就是如何。所以儿女管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剩下很多属灵的一些原则。那因此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以色列国以及当时以赛亚在讲的时候是在对犹大国的人，但是这段圣经是明明确确的对着北国以色列人说的。所以第八节一开始，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 以法莲是北国十个支派当中的一个，不过是最强的支派，就往往在先知书里面以法莲就代表北国以色列。那南国呢用犹大，犹大是国家的名字，犹大也是支派的名字。其实南国除了犹大支派还有马拉，还有那个便雅悯，很少提便雅悯，就用犹大。犹大是国名，犹大也是支派的名字。那北国呢常常用以法莲，所以这些信息是对于北国以色列发出来的。但是同样的原则，同样的问题将会临到犹大。犹大国的百姓如果跟以色列国的百姓一样的犯错的话呢，他们会受到一样的管教，因为神的公义是对所有人都一样。所以当我们等一下我讲到十章第四节都是讲对以色列国的审判的时候，然后下一次讲到亚述，亚述国是神用来管教的鞭子，但是亚述国要在神同样的公义原则下受审判，所以亚述国也会遭到神的管教和责罚，因为原则是一样。所以这个尺拿来量以色列国或对或错，那个尺同样来量犹大国，同样来量列国。神是公义的，神不是偏心爱护犹太人。你不要以为神的选民就代表他可以随便做什么坏事情都可以，不，神的选民就是刀的两刃，你在神的约之下你成为蒙福的百姓，但是你有你的责任，你相反的脱离这个约，这个约的保护之下的话呢，那么在天下万民当中，先知书一再的说你会在天下万民当中飘来飘去，那就是以色列国过去2500年的历史，一直到1947年复国为止。那是因为当他们偏离了这个的时候，他们要受到神公义的管教。那整段的里面，我们刚所读的圣经，如果你仔细听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其实有四段非常怎么讲平行的经文，而且四段非常工整的哈，每一段的结束都是那句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所以在第12节17节21节跟第10章第4节出现四次，他这种重复的方式呢，其实是在先知书里面常常会用的方法哈，就是让你如雷贯耳，你重复重复重复。那最有名的一段圣经是在先知阿摩斯书，阿摩斯书也是提到神公义的审判的时候，那么他就从列国讲起来了。所以阿摩斯书在小先知书里面，他一开头就提到说，他就提到一个一个国家，他提到大马色就是亚兰国，就今天的叙利亚，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接下来提到非利士、加萨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然后就提到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提到以东，就是约旦河东南的那个以东，以东国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最后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八次。所以你可以知道，过去这种圣经不是人手一本的，都是用宣读的，用口头发表的。所以当你听到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一次两次三次四连续八次下来，如雷贯耳。所以我曾经说过的，就是 Martin Luther King 将近50年前在华盛顿 DC 林肯纪念堂前面发表的演讲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的时候的讲法，他是连续大概14次提到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讲完以后什么都忘了，就知道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你今天问一个三岁的小孩， 好吧？耶和华管教的少，人生不说。那为什么以色列人遭遇到这些呢？他从四个方面来讲。第一个，第一段的里面，除了前面开头这句话是一个好像一个整段的一个序言，提到神使的一句话，或者说一个预言，或者说一个信息，要给以色列国、以色列家，也是雅各家，也就是以法莲，也就是以撒玛利亚为首都的这些百姓们的。他说他们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要找石头来建筑；桑树砍了，我们要换香柏树。这是一种傲慢的话。一个房子砖墙垮了，我不是再拿砖头再来盖，我拿花岗岩盖一个更坚固更大的。一个矮矮的桑树被砍了，没关系，我盖一个高高的香柏树。但是你从这个灾难中学到任何的教训吗？还是觉得说没问题，我们很乐观，这个垮了我们会，公司垮了我再搞一个更大的公司。但是公司垮的时候你学到任何的教训吗？还是只是说我就凭着这股气就是硬要怎么样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的是以色列人的傲慢。但以色列国的傲慢也许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因为在以色列国最后的三十年，当时大乱的之前，有一个以色列的王叫耶罗波安，但耶罗波安二世，因为以色列国分裂的时候，从所罗门手下分裂的时候，带头造反的那个人就叫耶罗波安。不，后面有另外一个耶罗波安，这个人跟也叫耶罗波安，所以我们称他为耶罗波安二世，但家族血统来讲，跟第一个耶罗波安没关系，只是名字是一样。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以色列国长达40年，那段时间是以色列国最强大的时候，最强大的时候。那么经济方面、政治、军事都不错。而事实上，他们的强大不是因为他们多强，而是刚好国际局势的情况。因为那个时候，在你知道，在后来以赛亚的时候，那时候最强的就是亚述帝国。因此，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他周围的列国刚好一个情况是亚述国正要崛起，可是还没有称霸两河流域，东南有巴比伦，然后还有波斯，有亚述，然后还有其他的国家，所以那时候他在忙着在那边去好像摆定他的地盘，没时间管到巴勒斯坦，就是所谓的迦南地，所以呢他没有管这里。而那时候以色列国周围的邻邦，东边的亚门或者摩押，北边的亚兰国，西边的非利士呢，都属于不特别强的时候，所以因此耶罗波安呢可以趁机扩大他的版图。所以呢亚述国没有兴起，那东边的非利士人东边的这个是摩押跟亚门人，西边的非利士人，北边的亚兰国基本上跟他蛮和好的，甚至向他进贡，他控制的地盘很大，几乎达到原来所罗门王所控制的版图北半边。然后后来耶罗波安死了以后，情况就大，局势马上改变了。但是曾经有过好日子，所以那些以色列人还在沉迷在过去的兴旺的时候的那种梦之下，讲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复兴的，我们会重振什么的之类。所以今天很惨，因为当时以赛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在耶罗波安死了以后，事实上到他们灭亡之前一共有30年。以赛亚在讲这段信息的时候，可能是以色列国灭亡前10年左右。但不管是这30年或头20年，这30年当中，以色列国换过6个君王，6个君王，其中5个是叛变篡位的，就把前一个王杀了。那每一个王平均待了就是有的3个月、2个月、2年、5年都没有偿命的，只有一个王还把王位交给儿子，只儿子一登基，儿子就死了。所以30年当中乱了，所以好像过去的好日子过去了，但是有些人还是很傲慢的觉得说没关系，砖墙的房屋垮了，我盖一个花岗岩的石头的房子；桑树砍了，没关系，我盖一个更高的香柏树。所以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要高举你的仇敌，那就是立训的仇敌， 我们从第七章讲起就知道，那时候的背景就是亚述国兴起了，很明显他要称霸整个 中东中亚，所以他要征服这个埃及。那中间一个挡路的就是在迦南地巴勒斯坦这边的，他把这边征服，他就下面去攻埃及了。那因此北边的亚兰国，就今天的叙利亚呢，就带头联合了摩押、亚门、北国以色列，加上腓力士，变成一个联盟，以埃及做后盾来对抗亚门、亚述国。所以他们是等于是埃及的联盟来对抗亚述的。然后要拉犹大国进去，犹大国不肯，就中间发生那个内战。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亚兰国的君王叫做利逊，那利逊的仇敌是谁？就是亚述国。所以他说，我会高举利逊的敌人亚述国会来攻打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利逊的联盟，我会高举你的仇敌来攻打你。不但如此，甚至东边有亚兰，西边有腓力士人，他们要张口吞吃以色列。亚兰跟腓力士，我刚说过，本来是抵抗亚述国的联盟，所以亚兰国跟腓力士国是以色列国的联盟国。他说连这两个联盟国都会吞吃你，因为这个联盟是一种政治结合利益的，一旦形势改变的时候，随时翻脸就翻脸了。我们说翻脸跟翻书一样，好了，你的联盟东边的亚兰，西边的腓力士，最后是吞吃你的。所以总而言之，你以为你可以忠心，你可以再强大，我告诉你，我高举你最怕的敌人亚述，他会毁灭你的，甚至你的盟邦东边的亚兰，西边的腓力士，你的同盟国到头来吞吃你。他用这个来做管教。那我说为什么是亚述呢？我说下次会提到第十章第五节，因为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着我恼恨的杖，我打发他去攻击血毒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所以为什么神高举了亚述，就是为了管教以色列。即使是这样，老师说战争要开始了，但他说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向他的手，人生不说。什么叫做手人生不说？很多圣经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我个人觉得圣经上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哈，你可以了解这个手伸出来的时候，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意思。不过从圣经本身来讲，有一个地方就提到神或者说神的天使伸手，那是在撒母耳记下24章的时候，大卫晚年犯过一个罪，他要去数点人数，看我全国有多少兵。其实这是某种的傲慢，你要觉得你有多少的财、多少的钱、多少的东西吗？就好像有一点点偏离了，你不太完全依靠神吗？所以连他的元帅约押都说，王啊，你何必呢？哎，他只坚持要统计，没统计完。大卫毕竟是敬畏神的人，他心里就受责备，他停下来没有再继续做，但他已经得罪神了。他就那么先知拿单就奉差遣来对大卫说，你犯这个罪要受刑罚，三样刑罚随你挑一样，落在耶和华的手中3天的瘟疫啊，或者落在敌人手中，或者这个饥荒，你三样血一样。大卫说，我宁可落在这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的手中，所以3天的瘟疫一下子就死了7万人。然后在撒母耳记下24章16节，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灭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住手就是缩手，所以伸手缩手，所以伸手的时候就是神的管教、神的刑罚、神的审判。那一缩手呢，停了。那这边耶和华的手人伸不缩，他管教还没停呢。那当然我说这个是重复4次， 这是第一个。一方面提醒我们，所有的罪，对基督徒来看，最大的罪，最所有的罪的根源，其实是从骄傲开始的。傲慢，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你的能力恩典从哪来的，你以为凭你自己就行，就在这个情况下就成为所有罪的根源。那骄傲是每个人真的是很难避免的，所以真的是需要求圣灵光照我们，这叫做隐而未现的罪。因为我没有明显的做出什么道德上的伤风败俗的事情，可是那种不自觉的傲慢，那是耶稣也曾经说过，然后在新约里面也提到过，说比如包括我们做生意都想说，哦，我做好一个营业的计划，我明天要到哪里就什么生意，我怎么样，哦，我过两年我的营业额，公司营业额可以到多少了，啊，很乐观，看起来这个人有雄心壮志。可圣经上就说，无知的人啊，神要你的命的话，你还有明天吗？你应该说，主若许可，我或能做这个，或能做这个，这叫做谦卑。当你穷途大志，哦，我将来做什么？搞成了，我过两年博士拿到了，拿到以后呢，我再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哎，这是不自觉的傲慢，你自己都不知道。但圣灵光照的时候，你可能就发现，哦，我里面有一种隐而未现的罪。那傲慢是一切罪的开始，是他四次的重复，从以色列傲慢开始的。但是并没有具体的提到当时以色列做了什么，后面是有，后面越来越明显的提到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这边是从内在的动机说起了。第二个，耶和华的怒气没有转消他的手，人生不说，因为神的管教他必须达到效果才会停的。那为什么人生不说呢？其实十三节就明显的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连续四次说耶和华管教的杖，人生不说呢？第十三节怎么说的？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还没回头呢，所以管教还没停呢。所以如果你听师母在讲管教孩子的话，我们家里哈，大执法是师母，我只负责记录。那当然了，师母说他管教孩子的那个是从他妈妈学来的，从我岳母，家学渊源的。他说不轻易打孩子的，别随便打，天天没事就打，打皮了，不常打。但是一旦动手要打的时候，不见眼泪不停手的。什么意思？管教孩子的时候，除了对错是非以外，是一个意志上的问题，那个孩子的心在意志上必须服下来。如果你在打孩子，那孩子这样斜眼看着你，就像皮都绷着，打吧，那打不够，那打不够，或者打还没效果呢，你得打到他服下来，承认自己错了，就该停了，你别再打下去了。但是你一面打，你就看他憋着嘴这样子横眉竖目的看着你的话呢，你就表示打不够，所以你得够狠，打到他服下来。这边就是神的怒气的杖还在那里的时候，百姓没有归向耶和华，没有寻求神，那因此继续管教，必须达到效果，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是父母跟孩子的意志的拔河，看谁赢啊！很多父母是先投降的，打一打就结了，看他也哭了，那孩子也懂了，假哭这样，对啊啊啊，有声没心的，或者没泪水的，刚好，哎，他们很懂的，他说一吼好两声，父母想说都没打都已经哭了嘛，那好了算了，哎。这一招啊，我告诉你，小孩子演戏可演的真像，不姓装都像装的了。但是 神践踏人心。但是你真正的管教达到效果的时候，他会从心里承认错了，那那个时候该停了。相反的，可能到适当的时候，你要表达那种接纳。是为什么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管教管教管教，然后口气一转又提到有还有恩典，有怜悯，又饶恕，又接纳了。这两个要非常适当的配合你哦。据我的观察，师母怎么管教我两个女儿的？当然我记录可能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师母要纠正的。总而言之，譬如说我大概印象中是这样，某一次什么事件我不记得了。总而言之，我两个女儿都被管教，那时他们两个很小，都在读大概小学或幼儿园的时候，反正小两个小女生就会那边来那边去，然后捏过来捏过去，掐过来掐过去，这样怎么讲不要动啊，不要，管教不听，两个都爱打，打手心。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小女儿大概三四岁吧，我大女儿可能因为她大她两岁嘛，所以反正是三岁四岁或者是不会超过五岁的，那大女儿大概是六岁七岁或者是那个上下，打完了以后手心红彤彤的，然后小女儿呢，然后打完了罚站，然后站在那里，那小女儿呢手打了红红的痛嘛，就一直在身上这么戳，然后一边哭一边哭罚站。我说都还记得那一幕的时候，我女儿已经出嫁了，所以我在女儿的婚礼上我要讲一些勉励的话了。我就想说时间好像很快啊，我还记得你那时候你站在那里手被打得痛痛的，在那戳啊戳啊，今天你结果站在你这里就要嫁人了。然后那时候站在那里，那师母没马上就解决了，站在那里罚站，他们两个人这边哭，然后手在戳啊戳啊，然后大概十来分钟之后师母就过来了，过来，两个过来，错了没有，然后怎么样，然后问了几句话，问完了以后，好，别哭了。那师母已经弄了热热的毛巾擦擦脸，以后不要再这样做，知道吗？啊，每个人两颗糖，坐下来吃。他两个坐下来，还是有糖吃了。等吃完了，抱一抱。我告诉你，心理学家说什么？打完了以后，一辈子都记得，一辈子都记得那个恩典。我大女儿没孩子哦，她有时候看到别人家看那孩子乱跑乱搞的时候，她跟那个做，尤其是做妈妈的就训她。孩子不能这样管，你好好的狠狠的打。我小的时候就被我妈妈狠狠的打过，该打。哦，我说我这几个女儿，看我小女儿有三个外孙外孙女了，不能说百分之百符合我们的标准了，不过管教的也还是有模有样的哦。这是神为什么人生不说？你管教必须达到一个目的，悔改。没达到这个以前，你不能就缩手的，否则就前功尽弃。因此，神严厉的管教为的是要回转。神不是要毁灭，神的目的不在这里，它是一个赐恩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灾毁灭的意念。正如父母管教我们是为了爱。这箴言有这样一句话，我想今天的父母都需要仔细的查好思想。那句话可能不符合现在一般世界上人说的那种标准。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不忍用杖打孩子的是恨恶他。你恨你的孩子吗？你就可以不打他，你就纵容他去，随便他，到有一天你就会后悔。如果你爱呢，疼爱孩子的随时管教，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你不管教他是你恨恶他，你爱他所以随时管教。随时管教那个希伯来语的意思可以翻译成早上，也可以代表随时，就是及早。及早就是说发生事情就立刻管教，你别拖到很久以后他忘了。小孩子没有什么这种逻辑记忆力的，他不是不记得，他只是时间上排起来不会像我们一样逻辑排得很清楚的。还有呢，早一点，清早的意思是说越小越好，越小越好。管教上 要好好的管教。那今天很多的父母痛心就在于说，哎，我的孩子本来好好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我相信管教上出了问题。这一两天新闻上出的是日本有一个凶杀案，两个台湾的留学生女孩子被杀了，现在凶疑犯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男的男孩子，然后那个男的嫌疑犯被通缉了，日本要通缉他。他的爸爸说，我孩子从小是资优生，天才儿童，他怎么会呢？他儿子现在31岁了，我相信他从天才儿童到31岁当中一定在管教上出了很多事情。他大学毕业就从来没上过一天班，每天在家里打电动，一个大学毕业生，然后混的没得混，就送他去日本看看可以读点什么，在日本根本什么也没读。我觉得这是父母从小就纵容，到今天父母可能会伤心欲绝等等，其实就是疼爱孩子的随时管教。你恨恶你的孩子，你才会不管教他，可以纵容他一个孩子这样子生活。因此神爱以色列人，所以非要严格的管教不可。那第二个他责备他们是什么？他说这些百姓不但没有归向耶和华，这些人以为他们的领袖，不管是政治的领袖、宗教的领袖们，可以带领他们有美好的明天。你知道十几年、20年前一首流行的歌，那时候世界大概乱糟糟的，明天会更好。明天不是一定不会好，但是不会自动会更好的。我还记得《明天会更好》那首歌作曲的人是不是他我不记得，但是至少唱的人他是其中的一个。Michael Jackson， 你看死得多惨啊！明天会更好，至少对 Michael Jackson， 明天没有更好，对，明天会更好。所以他们相信这些领袖，但是14节说，耶和华一天之间必从以色列剪除头与尾、中肢与芦苇、头与尾啊。然后后面就解释了，长老和尊贵人就是政治上的领袖们。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头跟尾。这个假先知叫做尾巴，尾巴并不一定是最低的，当然中树是高的，芦苇是矮的，所以高高的中树，中树枝在树顶的，跟那种地上的那种野草芦苇，从高的到矮的，从大的到小的，这些人啊，一天之内会铲除。因为这引导百姓的是他们走错路，被引导的也都必败亡。为什么假先知叫做伪呢？有一个圣经学者这样解释，我觉得有一某种道理哈。虽然这是一个，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更明确的来讲，他说那个尾巴就像狗的尾巴，有些地方人叫尾巴，尾巴或尾巴。狗尾巴是干嘛的？养过狗就知道了。如果你养过狗，你一回家，主人回家，狗也很高兴，就摇尾巴的。摇尾巴的时候，它要吃东西也会摇尾巴的。啊，很高兴的时候摇尾巴的，它对主人都是摇尾巴的，有一点怎么讲讨好啊，喂它吃的啊，等等的。那我几个外孙跟外孙女很奇怪，他们的家传的基因有种特别的。从我的大的外孙第二个到第小孙女我不记得，他们有个特征，要吃东西的时候，这个小手啊，就这样转过来转过去，转过来转过去，他手会这样，他这个意思就是我还吃东西了。那狗呢？狗能动什么？就是尾巴。他用假先知代表尾巴，其实就是假先知在做什么的。这个摇尾巴呢，就是讨好群众啊，你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他说这有的是头，政治的、军事的领袖、民间的头，有些是那种在后面摇尾巴的。但是一天之间从头到尾全部灭绝。但是他强调的是引导百姓的是他们走错路，他们要被管教被刑罚，但是被引导的也都必败亡。我们可能觉得不服气啊，他带错了， 我是被带错的，所以我是无辜的，他们是犯错的。圣经上却说，引导的和被引导的都要败亡。主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就是那些年轻力壮的少年人，也不连续他们的孤儿寡妇。主应该连续孤儿寡妇的，不，我不连续孤儿寡妇，有力量的没力量我都不练习。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引导人的错了，被引导的，如果你说出愚妄的话，说亵渎的话，行恶的话呢，你难辞其咎。你不能说他引导我，使我说出这种亵渎的话来，所以我无罪。你说出亵渎的话，你是被误导的，但是你还是有罪的。因为一个人，每一个人如果活在神的面前，引导我的，让我走错路，要我说出一些不圣洁的话，你真正是属神的人，神的灵在你里面，你会知道对与错的，你不会说这种话，你不会做这种事情的。而你因为别人误导你，你就说出来做出来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你难辞其咎，你还是要被审判被管教的，只是带领你的人可能罪加一等。但你不能说我被引导所以我无罪，那神的原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亵渎的，行恶的，都说愚妄的话，所以因此你们也都必败亡。那这样看起来，哇，神的管教很厉害了，但是耶和华的怒气尚未转消，他的手还人生不说，还没完呢。表示这个问题不是只是在领导阶层，领导阶层当然是首当其冲，他们是罪魁祸首，但是下面的人不能说毫无责任。因此十八节开始他就进一步让你了解为什么连孤儿寡妇神也不饶恕呢？因为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和蒺藜，在稠密的树林中找起来，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腾。因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烧遍，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有人右边抢夺，仍受饥饿；左边吞吃，仍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又一同攻击犹大，兄弟相残。那当然我们曾经说过，北国以色列在耶罗波安二世之后三十年，到灭亡之前三十年，经历了六个王朝，五个是被暗杀的。那这个六个君王啊，六个君王，五个家族，所以五个王朝，那通常是推翻的。那一推翻的时候，后面一个人就把前面那个人不但杀了，把他全家的人都杀了，把他所有的臣子都杀光了，然后改朝换代。但是好命不久，再换一个人又把他全部杀了，就这样内乱。那他这边提到马拿西跟以法莲，其实如果你读创世纪你就知道，约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就这两个是两个支派，但是两个兄弟都是约瑟的儿子，是十二支派当中最亲的两个支派。结果呢，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意思说兄弟相残。社会的道德在这种的情况下，那种波及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广大的。今天你大概了解中国的社会的，你都会感受到一种非常沉重的感受。中国的社会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边缘，几乎是无情无义啊，很多这种消息，当然这个消息只是偶尔冒出来一个，并不代表全中国的人都是这样，不是代表全中国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等这种事情已经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什么叫做邪恶像火焚烧，可以扩展渲染，然后到一个地步。今天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常常就是如果在这是在中国很多地方甚至引起很多争论的问题，就是说路上有一个人倒下去了，不管什么原因，他发病了或怎么倒下去，有没有人会去帮助他？大部分在中国所有的讨论来讲，虽然在鼓励说应该怎么，可是大多数人会觉得说， 我不但不要去扶他，甚至在美国是打911嘛，在中国是112什么的，反正有一个救护紧急电话嘛，他连打这个电话都不打。为什么？我扶了他或打电话，很可能就是我把他撞伤或把他推伤了。所以每个人都看了这东西，所以这种事情是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那么就是说整个社会就变成谁都不去管。如果你在美国的社会，不要说扶你，至少帮你打911叫救护车来是一定会的，这举手之劳。那甚至很多人可能就自动去扶你一下，帮你做一点什么。可在中国不行的。为什么？在中国他们生怕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别人会说是因为我撞了他等等的。所以这种事情就发生很多这种事情。那其中有一次正好在中国在电视上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有一个那个公交车，就是公共的那个公交车，他的司机呢，前面看到有一个老太太，忽然间就大概不知道被谁撞了，忽然间倒下去，所以公交车的司机就下车把老太太扶起来，然后送去医院或什么的。结果后来那个老太太因为70多岁人迷迷糊糊的，后来那个老太太一口咬定说是那个司机撞她的。那结果做好人就变成那个冤枉。那还好呢，公交车上它有一个录像的头，所以会照到车子停下来，那老太太在前面，然后那个司机走过去把他扶起来。那车上还有3-4个乘客也在车上替他作证，说他没有撞他。然后那个老太太的孩子们要去告那个司机，说要他白罚多少钱。后来当然证据铁证如山嘛，会发现啊，误会了误会了，没事没事，他应该是好人，是英雄。事情是摆平了，可是在全中国余波荡漾。如果是你，你会扶他吗？电视台上就有一个节目，他就找了好几个人来访问，有一个年轻人30岁的大学毕业生，他是坚持我打死了我都不会扶他一下。为什么？扶了他被告，那个是有录像头为证，还有别人帮他作证，如果没有实物对证的话，我不然怎么死我都不知道，冤枉到底，不干。那当然有很多来宾啊，很多人在问，那如果是你妈怎么样呢？我妈是我妈的事，我还是不服。我讲的是理直气壮的啊。当然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年轻人怎么了，固然有人骂他了，蛮多人支持那年轻人的。然后一而再再再而三，在中国发生过很多地方发生同样事情的时候，也都有同样的现象，大家都见死不救。因为在广东是有个地方，一个年轻的小孩子被车压死了，那受伤的时候旁边有10几个人都走过去看见了，没有一个人帮他。那就想起你知道圣经上耶稣讲一个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你知道吧？那个人受伤了躺在那儿了，祭司走过去，利未人走过去，没有人帮助他。今天在中国活生生的，但是没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那孩子死了。今天一个社会如果道德堕落到一个地步，完全无亲情，完全无不公不义的时候，这个社会已经到了罪恶深到不能再深的地步了。中国我没有说已经到这里，但是你偶尔发生，偶尔某一个人是一件事情，可是当在社会上重复出现，甚至有些人理直气壮的为这种不伸手帮助人来自我辩护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什么时代啊？而且那个年轻人读过大学的，他讲的是理直气壮，讲到最后虽然很多人在批评他骂他的时候，他还是觉得你又不是我，那人家告我，我也没钱请律师的话，我怎么办？你替我出钱，否则我告诉你，我就是不服，还是讲的理直气壮。所以这个社会，那你知道，很多人心里在想：是啊，如果是我，我可能也会这样。当然，有些人是心里这样想，他不会在电视台上这样公开的这样讲了嘛？所以这边提到罪恶 这可以扩展的，扩展渲染。这是为什么以色列的社会，耶和华的怒气尚未转向他的手，人生不说，因为这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是在亚伯拉罕西乃山摩西之约之下的百姓，他不是普通人。但是这些人，你要说无神，以色列人不应该是无神论的人，可他们活出来的样子就像个无神论的样子。所以我以前也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就提到说这个某种情况下呢，毛泽东讲了一句话呢，还真的很传神。文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现在就是无法无天的时代，和尚打伞，这是中国人说法，和尚没有头嘛，没头发嘛，无法嘛，撑个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事实上从圣经的观点，就是无天你没有神就无法，法算什么呀，法是人定的啊，你可以翻过来可以翻过去啊。一个真正无神的社会，你不相信有神，你也不知道有神，你就可以按照人的意思随便你要做什么。那当随便做什么的时候，每个人的自我利益中心，你就会做出非常可怕和绝对的事情，不是伤害别人就是自相残杀，就是这样这个社会。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色列被神的管教的杖所责打。最后一段在第十章第一到第四节就提到这个社会道德败坏，可是最后为什么又回到那个掌权的人？因为在所有的罪恶当中，他们是最需要被责罚的，因为罪魁祸首是他们。他们设立不义的条律例，记录奸诈的判语，驱望穷乏人，夺去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猎物。那这个就是指当权的人，所以他们是罪魁祸首。他说到降罚的时候，有灾祸从远方临到，你要怎么行呢？你要向谁逃奔求救呢？你的荣耀存归何处呢？他们只能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就是说他们会被掳，他们会被杀，他们会承担他们的怒气的责罚。但是讲到这儿的时候好像还没结束，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人生不说。我们多么希望讲到一个地步，最后神说够了，就好像大卫那个时候，那个灭命的天使在耶路撒冷伸手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和华说够了，停手，灾难就停止了。所以那一天本来应该是三天的瘟疫，大概两天多就提到结束了，在神的恩典之下，手伸回来了，缩回来了。到第十章第四节，耶和华的手仍然没有缩回来。那你可以这样说，因为以色列国最后灭亡，最后被掳，从此以色列北边所谓的十个支派叫做失落的十个支派，从历史上无消无息，不知所踪。我最近还买了一本书，看了一半还没看完呢，在刚出版两三年呢。以色列失落的十个支派到哪儿去了？我真的也很好奇到哪儿去了。那在西方国家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们一直在追踪这十个支派是真的不见了吗？到哪儿去了等等。当然有些人说到中国去了，甚至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在四川那个羌族啊，羌族是在中国是很特别的一个少数民族，人不多哈，十来万。羌族的传统信仰很特别的，一神论。虽然他们今天受到周围的影响，所以他们也有多神的那种偶像崇拜，可他们祖先的是一神论。还很特别的是，他们有一本书叫《天书》，他们供在一个石头上，无字天书。说是祖先给他们的天书现在绝传了，所以那本书放在石头上，里面没有字的。所以1930年代耶鲁大学一个教授 他是我不知道他是宣教士或者是看他宣教士的朋友，反正去到四川羌族人当中去，那顺便做一点考察，哎，还发现羌族人这个很特别，然后就谈起，因为他是基督教的嘛，就讲起圣经的利未记啊什么东西，那羌族人说，这就是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有一个独一真神，格勒馆有一本书，后来书呢又传不见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供一本没字的天无字天书。然后那个耶鲁大学教授回来的时候好高兴哦，他找到了失落的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流落到四川，成为羌族的人，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在中国找到了失落的十个支派。那当然现在有很多历史的考证等等来看，我个人有合理的怀疑，不是，但是到哪去了我们不知道。但是严格说起来，失落十个支派也不完全对哈。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十个支派就有很多人不满耶罗波安去拜金牛犊，南下到犹大国去了。所以犹大国的历史当中一向就是十二支派混血的，只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为主，可能占人口的70%-80%或多少，但是北国十个支派的人有南下的。第二个，所有的利未人因为被耶罗波安下岗，他是拜金牛犊嘛，他不用利未人嘛，所以利未人通通没活干，通通南下，因为那边有圣殿，所以利未人离开本族本乡，他们分派在十二个支派的，每个地方有土地的，有房屋的嘛，被迫离开，所以利未支派的人全部南下到犹大国去了。然后其他十个支派也有很多人忠心爱主的，只坚持要在圣殿敬拜的人，通通离开本族本乡，离开拿弗他利，离开这些支派，然后南下到犹大国去了。所以十个支派从来没有说十个都不见了。然后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你也可以想象战乱的时候，很多难民一定往南逃，逃到犹大国也有，所以十个支派并没有全部失落了。但是耶和华的手人生不说，因为这个管教没有结束，这个罪不是只有以色列国，犹大国也是如此。所以人生不说，因为犹大国当先知以赛亚宣告预言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对北国以色列国你们要糟糕了我们没事，不是，他对犹大的百姓说同样的话，神是公义的，这把尺来量以色列国，也同样量我们犹大国的人，我们道德上是如何，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情况，如果是的话，我们难以逃避耶和华的管教。犹大国是多延长了100多年，也灭亡了，也被掳了，问题是一样的，所以耶和华的管教还没有结束。当然一直到被掳归回以后，以斯拉尼西米的时代，以色列人才真正有一个属灵上的回转，从此离开拜偶像的罪了。但是也并不是说一次的回转就全部没有问题了，说耶稣的时代还有法利赛人的问题什么这些问题，所以悔改不是一次，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悔改。但是在没有真正的完全悔改以前，神的管教的杖仍然没有收回。可能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你觉得我自己遭遇到一些事情可能是被神管教了，我们需要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去体会什么叫做神的管教。神的管教跟神的爱是矛盾的吗？还是是一体的两面呢？因此在整个被管教的过程中，我们真的是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真正的彻底的认罪悔改，使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而今天也正如那个时代，好像神在责备那时候的先知是那个摇尾巴的狗一样哈，说一些讨人喜欢的话。那因此在先知以利亚的时代就有假先知，亚哈王一直出征的时候，当时所有的先知都说亚哈王你赢，一定赢啊，一定赢，都讲好话。那当时约沙法王跟他一起联盟， 亚撒法是一个敬虔的人，说你们这边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耶和华先知吗？亚哈心不甘情不愿说，有了，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啊、专讲我不喜欢听的话。那亚撒法说叫他来看神的先知要说什么。结果呢，以色列王就把这个先知叫来了，这个先知叫米该亚。最后他说，亚哈呀，你会死在战场上。哇，那些假先知说耶和华什么时候离开我们跟你讲话的，但最后亚哈死了。你就知道在当时全以色列国全部是假先知，只有几个人，先知以利亚、米该亚，没几个人。所以那时候就有假先知跟真先知之间的对抗。先知书里面更多这样的问题，先知耶利米也提到当时很多的这个假先知们一直说平安啦、啊、平安啦、啊、讨好大家，其实没有平安。这样的问题在每个时代都出现，不但在旧约，在新约也是如此。当假先知很多的时候，真的先知神的话语出来的话，一方面百姓不容易分辨，第二方面呢，人总会挑好听的话嘛。今天的时代也是一样，我们叫做成功神学很多，就是说你知道信靠神，就像我刚说的，以马内利可以指好的，可以指不好的，不是一味都是好的。但今天讲成功神学，就是你知道相信神，神会给你恩典祝福，来讲很多的见证都是成功的。最近我的学生，因为我要做作业嘛，学生要交作业，有个学生交了一个作业，就提到，因为我有一门课讲护教学，然后调查一些异端什么东西的，有个学生去了某个地方啊，中国以外的某个国家，然后去参观一个灵恩派教会，他写了一个报告，他观察到一件事情，他就注意到那个教会的周报啊，代祷事项全部是正面的，就是说感谢主某某人一病得好了，某些怎么怎么，哎，他发现这个代祷事项里面没有一个说谁生病为他代祷啊，某某人过世了求主安慰他的心，我们普通教会都有正面有负面，他的教会所有代祷事项都是正面，都是好的。你们教会没有人失业吗？没有人生病吗？他去问教会传道人，跟他说生病了我们已经探访过了，我们只要把正面的好消息写出来，振奋人心，我们不需要那些的灰色的负面的消息登在这儿，让大家哦，谁生病了，哎呦，癌症第三期，哎呦，为他祷告，那心里觉得哎呀好沉重哦，万一死了怎么办啊，哎，不要不要让他心里有这种重担。所以这边全部是光鲜亮丽的消息。他说我们不是没有关心了，有了，去医院也看过了，不过不登，报告周报上不登的。那个学生也是牧师，回来就说这好像也是有一点报喜不报忧啊。虽然他们啊不是坏到什么程度，但是我总让你感受到，你知道今天的时代一个传道人有时候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这个是真实的把真理显露在那里，还是你要让他看见一个事情的一半，一半就不是真理。所以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因为无饼，干渴不是因为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我们和合本这样翻译，不过希伯来语最好的翻译是说，饥渴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是因为听不到耶和华的话。为什么听不到？云雾混珠嘛，假的比真的多，你到哪去听真的啊？这是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赛亚、先知阿摩斯，所有的先知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那这些假先知就像那个摇着尾巴的狗，所以耶和华说，一天之内从头到尾，从中枢直到芦苇，我一概铲除，因为他们误导我的百姓。 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懂得在这个时代怎么样靠主的恩典活在神的圣洁公义当中，让以马内利是成为我们的荫庇，而不成为神管教的杖在我们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心里沉重，看见今天的时代，主啊，我们不能够脱离这个时代说我是无罪的，因为正如许多的圣徒，包括你心里，包括戴以理，他们祷告都说我与我的父家有罪了，我们得罪了你，我们离开了神。因此这个时代若是有任何的罪恶，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既然是光和盐，我们难辞其咎。求主帮助我们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就是盐和光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紧紧的依靠神活在这个世上，带领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